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是2024年的12月的第一个礼拜的结束啊。那么我们呢，就过去的这一个礼拜呢，的确呢，世界上出了很多的事。由于这么多事情出现呢，我都比较紧张的，因为上个礼拜我其实自己呢非常忙，并且还有出差的事情，所以呢，在深圳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讲学，所以呢，自己的飞来飞去。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看见出了这么多事。第一个，法国的这个政府呢垮台了啊，就是法国的这个国民议会通过了一个动议，并且获得了左右两派足够的票数，宣布对法国这个米歇尔这个巴涅这个政府的这个不信任案，所以这个政府就垮台了。现在呢，在周末，那么就要看礼拜一这个法国的总统这个伊曼努埃尔马克龙是怎么决定这件事情呢？我抓住时间给大家做了一期节目就讲了。那么就讲到法国的政府呢面临垮台，这已经够乱了。第二件事情呢，跟大家讲的呢，就是韩国的总统尹锡悦就突然间宣布这个戒严令，要不许在韩国的任何的政党集结，不许有任何的示威群众活动，这个完全疯掉了。我们知道韩国上一次搞这个活动，那是1980年的全斗焕，那个时候他搞军事政变，利用戒严令来形成了军事独裁政府，所以韩国人呢对于这个戒严这件事情是有阴影的，那么谁都不敢用。哎，搞到这个我们说这个尹锡悦呢，这胆子太大了，就动用了这个，就宣布要全国戒严。结果呢，晚上这个不到5.5个钟头，他就已经遭到了压力，马上就宣布就解除戒严令。这个然后呢，最近这几天呢，韩国的国会开始呢就要启动这个对他的弹劾案，当然现在票数还没有够，但是呢，这个韩国政府就摇摇欲坠。你看，法国、韩国都出问题，那小的国家就不用说了，那就好多了。那比方说这个原来俄罗斯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就是格鲁吉亚，最近呢也是总理支持的一派和总统支持的一派在首都出现了大规模的这个示威，乱得不得了啊。所以这个呢也是，所以最近这一个礼拜啊，就出了很多的事情，加上呢叙利亚的这个北部啊，这个反政府军联合做起来的大战，居然呢把这个巴沙尔政府还在这个伊朗支持下，在俄罗斯支持之下啊，然后呢用了4年的时间才夺下来的阿拉伯这个第二大的城市一下就丢掉了。然后呢阿拉伯再往南一点有个叫哈马的，现在看来也丢掉了，因为这两个地方呢是叙利亚的逊尼派人口最多的地方，是被这个什叶派用血腥的手段把它抢回来的，所以现在呢，差不多这个逊尼派团结起来就打这个政府军，政府军呢一个礼拜不到，整个就打退了。现在呢，这个反政府军呢，各种各样的力量都有，其中有极端的伊斯兰派的势力，有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库尔德的这个势力，各种势力都有，他们呢其实诉求完全不同，但是在一个问题上是一致的，就是反对这个叙利亚的总统巴沙尔。那么如果他们按照现在这个打法，那大概不到几个月，估计呢这个大马士革，就叙利亚的首都，都会给他们打，所以这个就成了问题了。因为大马士革这个政府是伊朗在这个远东地区最扎实的一个支持者，伊朗支持哈马斯这个巴勒斯坦的一个极端组织，支持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这个后面通过谁呢？通过大国一个啊，就是叙利亚。俄罗斯在叙利亚有军事基地的，现在叙利亚的总统都给推翻了，那俄罗斯和伊朗在中东呢就是没有了一个据点，对俄罗斯问题就更大了，因为俄罗斯在整个这个中东地区上完全没有支持国，就只有一个巴沙尔。所以现在呢，巴沙尔呢打成这样，然后他的军队呢一打就崩溃，几万人的军队在北部在阿拉伯地区完全崩溃。 这个内容呢，我也跟大家特别做一个节目讲过，所以呢，这整个呢，就是这个过去的这个一个多礼拜啊，哎呀，这事情真多。所以跟大家理了一下以后呢，我也觉得呢，就不能够就每一个问题再介绍一次，因为所有的问题，那这个韩国的尹锡悦政府的问题，法国的这个巴尼耶政府的这个换代的问题，这个马克龙怎么办，还有关于叙利亚的阿萨德的军队和这个叛军的战争会打成什么样，现在都没有明确。现在所知道的呢，就是这几件事情背后呢，都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政治的力量在动手。比方说，土耳其支持这个反阿萨德的政府的力量，土耳其的这个总理埃尔多安直接开口就说，希望这个叛军能够快速的向大马士革推进。他是完全反对这个政府的，这个是公开的。而俄罗斯的空军今天动用了Sukhoi-30的轰炸机去直接炸阿拉伯周边的这些叛军的基地，就俄罗斯打出手了，因为俄罗斯觉得很没面子。其实俄罗斯现在哪有什么能力去关注这个叙利亚呢？这可不是四五年前的这个俄罗斯，现在是俄罗斯打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所以这些问题呢，每一个都非常的多，而这些问题呢都没有结论。所以我在这里呢，今天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出一个最终的结果，因为这些事情都在进行当中。估计下个礼拜，或者呢，有些事情呢开始浮出水面，比方说韩国政府的问题了，或者是法国的问题了。关于这个阿拉伯以后的战争问题呢，我估计呢还没有打出一个结果。所以这些所有的事情呢，使我今天呢，我今天把讲的内容就稍微变一变，变什么呢？就讲讲这个美国即将上台的这个新的一个政府，就是 Donald Trump 的政府啊，其中呢。这个有一个委任的人，这个人呢要对美国这个整个的这个官僚机构进行改革，这个人呢就是伊隆马斯克。这个题目呢我觉得还真是可以讲。伊隆马斯克呢，他非常的强悍，他访问美国国会山呢、这个到美国国会访问呢，他当然不是说什么讲话，他带着那个小孩子啊，就一起呢就到国会山。然后呢，他就跟那个搭档，这个印度裔的这个，亿万富翁了，做药的啊，这个叫拉马斯瓦米啊，这个叫 Vivek Ramaswamy， 1985年生的，都年轻啊。他们呢就来到国会，国会的共和党议员呢热烈欢迎他。那么他呢就是希望国会议员要对他成立的政府效率部要支持。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现在共和党呢，在这个参众两院的选举里面，参议院这个基本上共和党是多数的，众议院到昨天礼拜五加利福尼亚的最后一张选票就出来了，现在差不多可以肯定了，现可以绝对肯定了，就是在众议院共和党还是微弱的多数，221票吧，好像221席啊，压倒了这个民主党的这个218席，好像是这么一个比例，我记得不太准，但是呢基本上说是共和党呢在参众两院现在都是多数。所以这下一届政府呢，共和党的力量就大，因为在国会里面无论是参院是众院它都是多数，然后呢政府呢是一个共和党的政府，而最高法院里面9个大法官有6个是这个保守派的，所以这个是保守派在美国历史上比较少有的一个全胜的一个机会，当然这个理由我们以后再讲了。那么我们现在所关心今天要讲的就是他这个伊隆马斯克啊，到国会去拉票，就希望呢这些国会议员呢支持他成立这个政府效率部。这个政府效率部的简写呢叫做 DOGE 啊，这个 DOGE， 那么还没有正式启动，但是呢伊隆马斯克到国会叫拉票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部啊，他呢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启动，要等到 Donald Trump 当了总统以后，那么通过国会的批准才会建立这个部。但这个部呢，他关门的时间他已经说了，他说 last day 最后一天，2026年7月4日，就是美国2026年的国庆节，我这个部门就关掉了。也就是说，我大概用1年半的时间， 我到帮美国搞效率，然后呢我和拉斯瓦米两个人合作，要把政府整出一个有效率的政府，然后呢我们就关门就不干了，不会永远有这个部门。这个真是非常伊隆马斯克啊，这个说到做到。他说呢，这个他说大多数的政府项目啊，包括我们这个所谓的政府效率部，这个部呢其实是个 project， 是一个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它不是一个政府的常设的机构，是因为现在政府的效率不高，所以我就要行立这个截止日期，2020年7月4日我就关了。所以呢这个是叫做自我删除，因为我要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府，不能说我自己变成一个官僚部门，哎，这个就很伊隆马斯克。那么这个呢基本上呢就完全印证了这个Donald Trump 的这个声明，他呢就说这个2020年7月4日呢是美国独立的250周年的纪念日。他说呢，我们献给美国国庆日的最好的礼物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现在准备成立的政府效率部解散，这就是给国家最好的一个献礼。哎，这个比较特别啊。好了，这个事情呢，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要谈谈。到底呢他到这个伊隆马斯克准备怎么干啊？我们先讲讲他这个 partner 一起去建立这个政府效率部的这个印度人，这个拉夫斯瓦米，因为没有多大的提到他，就说他是个亿万富翁。他其实本人生在这个 Ohio 州的 Cincinnati， 他的父母呢都是来自印度的，并且是印度教的这个选民，他不是锡克族教的。2014年，他创立了美国的一个制药公司，叫 Roivant Sciences， 啊，叫 Roivant， 我没有看成中文怎么翻译。这个 Roivant Sciences 呢，是一家很好的制药公司。那么在这家公司呢，当然这个获利很大了，因为这个人管理估计也是非常好的啊 ，Ramaswamy。然后呢，他赚到了很多的钱，那么所以呢，他就变成亿万富翁。我现在查了一下这个公司。这个 Roivant Sciences Limited， 我都没有看见有一个标准的中文的译名，但这个公司呢是一个很大的公司，是他创建的。那么这个2023年2月，这个Ramaswamy 这个总裁啊，他就宣布说他要争取竞选美国总统的共和党内的提名。那么当然他没有竞选成功了，因为共和党内的声音最大的当然是 Donald Trump， 所以2024年1月15日 Ramaswamy 呢就宣布退出总统的初选。那么然后呢2024年11月，就隔了10个月以后， Donald Trump 和 Elon Musk 呢就宣布要共同组织美国政府效率部，就政府的效率太低了，要成立一个部。所以呢拉瓦斯瓦米呢就被这个伊隆马斯克邀请，他当然愿意干了，他也不想赚钱，而是要把政府的效率提高，因为凡是企业家对于这种低效率的官僚体制呢一定是非常的烦的。那么其实呢在8月初，就2024年8月初，那当时大选还是相当焦灼的时候，这个伊隆马斯克已经和 Donald Trump 要讨论成立一个政府效率委员会这件事情。9月份 ，Donald Trump 在纽约的经济俱乐部讲话的时候就说，如果他胜选，他就采纳伊隆马斯克的建议，正式建立一个由伊隆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呢，要负责对整个联邦政府进行全面的财务和这个效率的审计，要大刀阔斧的改革，减少政府的支出。但这个机构应该怎么运作呢 ？Donald Trump 一直没有说明啊。但是呢起码说过，他说政府效率部呢要独立于政府之外，所以叫部其实是个委员会，他呢不受这个政府的这个官僚体制的影响，是一个效率委员会，在他的外面，然后呢就进行改革，只有这样放在这个政府之外，他才能做事情。他呢其实也没有权利，他就是要向白宫要提供改革联邦机构的建议。所以呢这个 Donald Trump 当时说，联邦效率部能为美国呢每年节约大概$10,000,000,000的联邦的支出，因为联邦用钱太多了。我们知道联邦的用钱有几项是不能动的，比方说这个退休金啊、养老金啊、福利啊，这些都不能动的。 但是联邦的这个大政府的雇员的工资，这个是可以动的，是不是要用这么多雇员呢？这有可能的。所以呢，就提出这个事情一提出呢，有很多在联邦政府当公务员的人呢，就觉得胆战心惊了。那么现在伊隆马斯克呢，已经开始在组建他的这个部门了。他就讲了，他说他的目的是多少呢？目的要减少$20,000,000,000的支出，这个有多大？美国一年的年度的预算才$60,000,000,000，它要减少$20,000,000,000的支出，也就是把美国政府的支出减少三分之一。那政府有几个铁的开支，那不能动的，刚才讲的那些福利啊、医疗有关的，它不能动的。国防开支它能动的也不多。那剩下第三个呢，就是联邦官僚机构，这个它可能要动的很多。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他说现在啊，联邦政府的机构一共是428个啊，美国的各个部了，什么农业部了、商务部了、这个国务院呐、什么国防部了，这些一共是428个。他说我要削减多少呢？99个，大概100个，这要减少。那么并且呢，上个礼拜伊隆马斯克在他的 X 上面，他就分享了一次和美国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家叫 Milton Friedman， 他有一次这个以前的采访。这位经济学家呢，就提出了联邦政府应该废除的部门。 Friedman 讲得很清楚啊，农业部不要，美国要什么农业部呢？农民种田，农业部搞什么？有没有集体农庄？这个不要啊。这个Milton Friedman 还讲有几个部门不要，教育部不要，因为美国联邦政府没有学校，除了国防部下面有这个军校以外，这属于联邦的支出。美国联邦没有这个国立大学，所有的这个公立大学是州办的。那这个教育部拿来干嘛呢？这个教育部人浮于事，中学你也管不了，小学也管不了，你管管幼儿园的那些低收入的收入，要搞一个这么大的部，这个不要。并且呢，这个 Freeman 还说商业部也不用，这个商业部呢，反正做生意有条约就行了，要个商业部干嘛呢？所以伊隆马斯克呢，就转发了这个米尔顿·弗里曼的这次的旧采访。他说米尔顿·弗里德曼呢是最棒的。那么他就提到了这三个部，农业部、教育部、商业部，这是给弗里曼点名的三个部。这三个部的公务员呢，现在应该是人心惶惶了。这个拉苏瓦米呢也很直接啊，这个讲到这个跟他一起合作这个印度裔的这个企业家，帮他一起来搞这个政府效率部的。他说呢，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太多了。他说联邦政府呢雇佣了200万个雇员，就是美国在给联邦政府打工的人有200万人，太多了。他说要削减多少呢？他说我最希望削减75%。哪要那么多人呢？200万人拿工资，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效率，希望减少这么多。如果说200万这个公务员他要把它减少70%，那多少呢？就减少150万人的工作，联邦政府变成一个只有50万个公务员的这么一个部门，这是大瘦身了。那么他要削减各种的东西，包括不断的发这种食品券呢，甚至到国防开支都会要缩减，省钱呢、但是说那你省钱美国不没用呢？哎，按照这两个企业家，无论是阿拉斯瓦米还是这个伊隆马斯克，他们觉得小不一定就说效率低。那他们因为在他们企业里面官僚是很少的，他们自己的公司，无论是阿拉瓦萨米的这个制药厂，还是伊隆马斯克的 SpaceX 的这个太空发射的这个公司，还是他的特斯拉汽车公司，他官员很少，行政人员很少啊，就是有一个制度。那么这个呢，Donald Trump 的盟友，共和党的一个女性的议员啊，叫格林，那么她呢就被选为这个众议院的政府效率部小组的负责人。那么现在就要找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叫做 Major Green， 就他来解释一下联邦的雇员到底是干嘛的，然后呢跟这个效率委员会去汇报，然后效率委员会呢做出一个计划，向总统提出建议，把这些人把他砍掉。这个小组委员会呢还没有成立， 马斯克呢也承认呢，这个会带来暂时的困难，因为你突然间解雇了这个联邦政府70%以上的这个雇员，这个国家呢是会有一些困难的。那么最近呢，我是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大国突然间大刀阔斧的这样找一个企业家来削减国家的预算。他说呢，这个政府效率部，我们的第一期目标就是给美国每一年削减5000亿美元的支出，首先减少5000亿，然后逐年减少，那么5000亿加起来，如果 Donald Trump 干4年，那就是2万亿美元嘛。那联邦政府的总支出就6万多亿，不到7万亿，那减少1/3，目标就是这个。他就说我们呢，这个我们是作为外部的志愿者，他们根本两个人根本不拿钱。他和白宫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合作啊，他们监管撤销行政削减和成本节约三个方面的改革的这种建议，让政府呢做出决定。这个让很多人觉得很震惊啊。他们两个人呢现在不是嘴巴说说的，他就已经伊隆马斯克最近呢就发了两条推特，就是这个上前两天吧，他呢就发了一个，他就说有很多人呢这种官员呢，我举个例子讲，这些官员根本就没有用啊。他发了两条推文，他说有啊，他讲的四个啊，这个所谓气候官员啊，他说我们不应该给这些人这个发钱呐 他写了一条啊，这条讲的很硬啊，他说I don't think US taxpayers should pay for employment of a director of climate diversification at the 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这句话就说我不认为美国的纳税人要为美国的国际开发金融集团里面的这个所谓的气候多元化的总管要给他付工资。所以这就是点名道姓了。并且呢还写了这个人叫 Ashley Thomas Director Climate Diversification， 就讲了他这个 Ashley Thomas 是点名道姓的人，他根本不认为这个部门有用。什么叫做气候多元化？气候怎么多元化？所以呢他就点名道姓这个 Thomas Ashley， 这个我们说的 Ashley Thomas 是美国政府下属的美国国际金融发展公司管理气候多样性的负责人。那么这个工作根本都没有人知道，结果呢这个伊隆马斯克就把这个人点名道姓说出来了。这个帖子发了以后，就伊隆马斯克发了点名道姓讲的这个 Ashley Thomas 以后，居然有美国3亿人有3000多万人点击，也就是说有1/10的人看了，并且很多人呢说这个就是说这个 Ashley 知道自己要丢工作也太惨了。他并且呢还提到了3个气候官员的名字，并且呢他又点了很多人，他其中有个叫 Alexis Pelosi 的名字，大家说这个人是谁呢？这个姓氏呢和美国前众议院的议长 Pelosi 是同名的，那怎么会有个人叫 Pelosi 呢？叫 Alexis Pelosi， 大家就查出来，原来这个人呢他是佩洛西的侄子啊 ，Thomas Pelosi 的这个老婆，也就是说这个他点名道姓的这个 Alexis Pelosi 呢就是美国前众议长 Pelosi 的侄儿的媳妇。他说纳税人不应该花一年花$180,000来养这个 Pelosi 的侄儿媳妇担任气候顾问，他就是讲点名道姓了，给他$180,000一年当什么气候顾问，当什么顾问所以呢这个还有等等，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里面还搞一个高级气候顾问，年薪$180,000，这不是太过分了？所以呢这个推文呢也有2800万的浏览量，所以呢有很多人呢大家都已经注意到，哦，原来联邦政府有这么拥着干的。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呢这个已经挑明了，我上台我来当这个政府效率委员会，我就是要减轻联邦政府的这个费用。这个在国际上大国我说很少见到点名道姓把拿多少钱都说出来，这一种是不得了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 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不过呢，现在他能不能成功呢？这个现在的政府呢，这个有很多人说不行。那 Joe Biden 的有一个即将卸任的官员，因为快这个 Joe Biden 还有个把月就做完了嘛，他有一个即将卸任的一个官员，还是同意啊，这个美国有大概几万个在美国这个我们叫做 Social Security Agency 啊，美国社会治安局啊，说他们的弹性办公的权益同意了。什么叫弹性办公的权益呢？这是新冠状病毒时候闹出来的一个工作，就弹性工作，就是不上班，在家用电脑上班。那么这个当然呢，你给这么多钱让大家又不用上班，在网上上班，这个伊隆马斯克觉得瘦身，我要减。结果呢，现在的这个工会的一个邮件，也就是这个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上司 SSA 的这个上司，还是说要和美国社会安全局已经达成的协议，和工会达成协议，要保障42,000名的这个美国国家社会安全局的员工，在2029年以前，他们能够继续有远程办公的权益，也就是他们不要上班。这个就顶着干吗？伊隆马斯克要上台了，你这边呢快要下台了，你马上还签署了和工会的，这个工会是叫做美国联邦雇佣人员工会，就是跟联邦政府打工的人叫AFGE 啊，跟这个工会的协定。所以这个协定呢，就是这个 SSA， 也就是联邦社会安全局的局长，这个人叫做 Martin O'Malley， 这个人呢还有几天就下台了，他又签署了这个，就是你们有这个权利，这个一共呢牵涉42,000名 SSA 的员工是可以不上班在网上办公，这个叫权益，这就是对着干的。我想伊隆马斯克肯定不会放出这个问题，哪有这个问题啊。那么根据各种的安排呢，这个说现在在办公室要求上班的时间呢最长的5天，这是正常的，但是呢最低的有2天，也就是说一个礼拜有三天不需要上班。这个不需要上班，那有很多工作你就不要做了嘛，你做什么工作呢？这个按照伊隆马斯克的讲法，这些人都等于是佣员嘛，那又做什么呢？你别骗我，在网上能够做事，网上做事远远不如你在办公室的做事，估计的是对着干。那么这个呢，就是公开挑衅这个政府效率部了。拉苏瓦米就是这个跟伊隆马斯克一起干的这个政府效率部这个准备的这个 partner， 他说我是未来要求公务员每个礼拜在办公室上班5天，否则呢就叫做自愿离职。如果联邦雇员啊不想出现，美国纳税人呢就不应该为他们的特权买单。那如果新冠病毒的疫情期间是一个例外，现在没例外了，现在没病情了，那你要不愿意到办公室上班不出现的话，这就叫做自动辞职，这个肯定要干。所以呢，现在看是怎么样了。当然我们刚才讲这个 Martin O'Malley 他知不知道结果，他肯定知道，但他还是签了，让你麻烦一点。这个所以呢，这个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所谓远程摸鱼啊，就是每天就在网上所谓的在家里喝杯咖啡，把这个线路打开，没人看见你，你就在那里叫做上班，这个事情告一段落。恐怕呢，这个新的政府效率部上台以后，这个就不行了。我们这个有很多的政府部门允许员工远程的办公，那个是新冠疫情爆发，其实新冠疫情爆发以前已经有了，但是呢，估计到现在为止，有一半的联邦雇员呢，他拿全职的工资，他但不要到办公室。那个，我们现在根据新的数据了解呢，美国一共为联邦政府工作的公务员有多少呢？是230万人员，230万人。那么这个我们看呢，有些调查了24个机构，这些机构里面呢，雇佣的联邦文职员有一半在进行远程办公。那个有些人呢，有10%的员工呢是完全远程，就从来一天都不上班；有一半的人呢是一个礼拜大概上1天到2天班，其他的人完全不见。这个被伊隆马斯克点名的几个部就这样，比方说这个讲各个这个，比方说国务院、内政部、国土安全部这几个部呢是比较好的。 这几个部呢，基本四分之三的人是要上班的，也就是国务院、内政部和国土安全部。被伊隆马斯克点名要取消的农业部83000个员工里面，有80%是到办公室上班的。对比起来呢，美国联邦的财政部呢，亲自上班的时间呢，这些人呢不到36%。那么有些呢就更少了，比方说教育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总务部的管理局，这些上班的人呢也不到40%。也就是说，这个办公室是空的，这些人呢基本不来，要来就晃一下，这个就成何体统啊！那么，但是这些远程上班的人呢，依然得到他们这个工会的保护。美国联邦雇员联合会是最大的联邦工会，那么他们在这个联邦和就是联邦政府啊，在华盛顿 DC 呢，几乎每个机构都有几十万这个成员。这个工会就说，那不行，我们就是要可以远程上班。那么当然伊隆马斯克呢，他是不行的，他这个疫情过后啊，他就立即取消了 Tesla、 SpaceX 和 X 的远程工作制度。他说是道德的错误，拿工资你不来上班，你干嘛呢？所以在他的公司就没有了。那么所以呢，估计伊隆马斯上台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大战美国的联邦工会。如果他打胜了，估计有很多私人企业照着办，因为实在是受不了了。那么当然呢，有些人说伊隆马斯克在这一场交火里面能不能得到胜利呢？我们不知道啊，我们要等等看看结果。不过现在都已经进入12月中旬了，那么我1月20号 Donald Trump 一上班，这些事情全部就一步一步的出来。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谈到这里，拜拜。